今日讲到的主题是幸福之家，请汤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那位昔在今在一直永在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永不改变的上帝。纵然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仍然是坐着为王，满有能力掌管住这个宇宙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应许过你要以你的儿女的敬拜赞美筑成宝座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。恳求耶稣基督这个时刻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赐给我们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。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，运行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，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，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，谁听我们的祈祷，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，阿们。等姊妹，我们都知道呢，传道书那个宗旨是讲什么，个主题就是虚空，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不过这位这么聪明的传道者，他说在这个虚空的人生里面呢，人其实还可以捉到一些东西的，是享受一种份，是你可以捉得到的。这个份是什么呢？是耶和华所赐的，在他创世的时候就给的。在传道书九章九节，传道者这样说，他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，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。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。在这个虚空的人生的里面，上帝将份赐给人。这份的礼物是什么呢？就是婚姻。藉着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个婚姻所建立的家庭，上帝就祝福这个家庭，让这个家庭成为流通的管子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。哇，现在听到都打冷震，是吧？那呢，藉着这样去赐福上帝所做的受造之物。所以婚姻是神所赐，家庭是神所赐，是神藉着这样对人的祝福。但是后现代社会的剧变带来对家庭今日有极大的冲击。今日我们很难经常会问，幸福的家庭在哪里找得到呢？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，这个单元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冲击和挑战。美国曾经做一个的民意的测验和调查，结果就是说社会上 97% 的人都同意一个的事实，就是幸福的婚姻是人生不可以缺少的条件。换句话来说，婚姻幸不幸福是决定你这个人的一生究竟呢是快不快乐重要的因素。但是在今日的社会里面，离婚率已经高达 50%。在中国某些城市例如上海，它的离婚率已经超过 50%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说有两对结婚的夫妇，有多过一对以上多少少的人是会准备会分开的。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，未来的家庭将会是什么的模式？人是在个家庭当中去成长，所以在这些家庭的当中成长的人，我们未来的人类的命运或者的生活又会何去何从？在现代的家庭里面，通常出现了普遍有两种的现象。第一，在现代的社会里面，再婚的家庭普遍增加，因为再婚的缘故，其实带出来很多新的问题在个家庭的当中。第二，就是现今的年轻人是较长时间 长大成熟。嗱，我所讲嘅唔系生理上面啊，而家啲年青人好早就好成熟噶啦。我系讲紧心智上面。原来啲年青人常常自己停留喺年青嘅阶段，唔想咁快长大成人啊？点解啊？因为长大成人要负责任啊嘛，系嘛？做人嘅仔女使乜负责任啫？长大成人，你就要负起做丈夫嘅责任，做妻子嘅责任，做父母嘅责任，要养家活儿嘅责任。喺后现代社会嘅里面，人对家庭嘅定义同上一代都完全唔同，系嘛？上一代讲家庭，同而家同以后嘅人所讲嘅家庭，原来系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噶。除咗因为离婚而导致嘅单亲家庭之外，而家好多越嚟越多嘅女士作单身嘅打算，选择成立单身嘅家庭，带住未婚妈妈，带住自己嘅仔女，或者领养嘅，或者人工受孕得嚟嘅仔女，建立家庭。此外，现代婚姻最大嘅挑战系同性婚姻。同性恋者佢哋可以合法嘅咁样组织家庭，包括同性恋者可以去领养一啲儿女喺呢啲家庭嘅里面嚟到长大。2015年6月26号，美国最高联邦法院通过全国同性婚姻合法化。前日定琴日啦，大家有冇睇到一段嘅新闻呢？就系咧，唔知美国边个州嘅嗰啲婚姻注册官啊，那个书记啊，拒绝为同性恋者签发结婚证书，有冇睇到啊？冇留意，系嘛？佢个拒绝理由系乜嘢？佢话为咗信仰嘅理由，我唔签发一个合法嘅结婚证书，系嘛？人哋喺大会堂行礼，咁啊，按照法例你应该签个结婚证书俾人噶嘛？佢话我唔顺眼啦，因为你两个同性。系嘛？喺我因为我信仰嘅缘故，所以我唔签发俾你，咁得唔得啊？你知唔知最后尾嗰个人点样啊？被控告藐视法庭。喺2015年6月26号嗰日咧，我喺美国，阿邓桂亨弟兄咧，代入当中可能有啲人识得佢啊。佢咧开车咧就送我，带我去玩，去三藩市玩，咁啊去渔人码头。我一入到三藩市，点解周围都彩虹旗嘅？哦，原来嗰日连渔人码头都挂满晒彩虹旗，甚至 Facebook 嘅人都变咗彩虹，系嘛？原来当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，除咗家庭嘅定义改变之外，现代嘅家庭有另外一个大嘅改变，就系双职父母增多。随着父母要常常出外工作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处的时间减少，带来了很多管教的问题之外，其次因为要翻工，所以在经济时间情绪上都带来了紧张，亦都为家庭增添很大的压力。不单单是这样，后现代的家庭还要面对前所未有的其他问题。比方讲，因为医学进步，人的寿命延长，儿女要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机会多了，同时时间又长了。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呢？一个70几岁到80几岁的老人家要照顾一个成100岁的外父，因为那个老人家不知道在个床上落来 跌死了，是吧？失救，所以呢他的外父饿死了。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没有听过这个新闻啊？无可否认，社会的形态正在改变，家庭已经成为一个很脆弱的基本单元，受到极大的冲击。另一个更叫人痛心的，就是在这个社会的里面，夫妇之间决意白头偕老的观念呢，已经慢慢消失。即换句说话来讲呢，稍为不如意呢，合则来不合则去，就敢同你拜拜。 在这个社会的改变，人的思潮在改变，个人主义抬头，自我中心来到控制住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幸福家庭在哪里找得到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找回幸福家庭的元素，我们必定要了解家庭的观念，婚姻和家庭是从哪里而来。圣经很清楚地说，婚姻是神圣的，是神所设立的，家庭是上帝藉着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所建造的，这个的上帝的律的里面，上帝的福临到在这个家庭的里面，成为别人祝福的途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的里面，我们一定找不出那个的答案。诗篇127篇可以给我们一个所需要的答案。诗篇127篇这首的诗篇很短，只有短短的五节，但是却是包含很多的真理，如果人遵行的时候，就必得着上帝的祝福。诗篇127篇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？就是说一个人他努力努力又努力，靠住自己的力量去想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最后的结果是怎样？是枉然，是虚空，是徒然的。原来人一生的稳妥和福分都是上帝的礼物，是上帝所赐的。上帝要将这些礼物赐给谁？就是赐给那些敬畏上帝的人。什么叫敬畏上帝的人？就是对上帝有道，将上帝摆在你的心里面，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的人，不是只是摆在口里那些人。神必定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子孙繁衍，家庭幸福美满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今天早晨要藉着诗篇127篇跟我们讲什么的信息？上帝再次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不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去追寻你的理想和梦想，建立一个 dream house， 建立一个理念幸福你自己以为的美满的家庭，这样是枉然。幸福的家庭充分必要的核心，就是这个家庭要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。这个家庭要靠神建造，靠神看守，靠神赐福。基督是我一家的之主。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朋友结婚，是吧，或者新婚，或者装修，或者搬屋，我们就在基督教书局就买个基督是我家的主贴送给他，希望他挂在屋企。你估这样挂了就是的了？你估贴到符在这里就有祝福的了？是吧？不是。基督是我家的主，是要你让基督的旨意行在你的家里面，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今天我讲题是幸福之家。诗篇127篇不单单只是一篇上行诗，其实亦都是一首的智慧诗，就是在这个弯曲拨谋黑暗的世代里面，就好像一颗明灯那样照耀前面的路程，以致人不会因为黑暗差错脚跌倒。诗篇127篇在结构上面分了两个段落，前半部第一第二节是一个段落，后半部第三第五节是一个段落。前半部讲什么？前半部是讲那些人努力努力努力想去建筑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靠住自己的能力，不过最后尾都是白果收场，都是枉然劳苦。枉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是空虚。第三到第五节后半部就是讲那些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蒙神的赐福，他可以安然的睡觉。诗人从一开始 从一个唔依靠上帝，只系靠自己努力去所建造嘅屋家庭，佢得到嘅枉然劳苦，进入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为核心，遵行上帝旨意嘅家庭所得到嘅福分嚟到做结束。从诗篇127篇当中，我哋可以揾到一个嘅答案，就是一个幸福美满和谐嘅家，必定有三个嘅条件。第一，靠神建造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你就枉然了。必定是靠神看守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你就枉然警醒。必定是靠神赐福。第一，靠神来到建造。诗人一开始的时候，在诗篇第一127篇第一节上半节，他就这样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。诗人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出一件事情，就是谁是建造者？谁是建造者？耶和华。耶和华是建造者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未学过工程都应该知道的，学过工程更加了解啦。就是当你起楼的时候，是吗？那些建筑商来到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时候问你拿什么？拿那个 blueprint 咯，拿个蓝图，是吗？第一，你这层楼是几多层先？你的设计是怎样的先？是吗？按照这个蓝图，逐层逐层这样起，是吗？没人起楼就是但啦，随意啦，我没蓝图的，喜欢起到哪里就起到哪里咯，骑楼大一点就大一点咯，是吗？原来僭建的会冧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嘅家都系要靠神，按照神嘅蓝图，按照神嘅设计，按照神嘅旨意，按照神嘅律例典章法度嚟到建设嘅。冇咗呢啲嘅规范，呢间屋一定冧。箴言咁样讲过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有没有听过人算不如天算？你很多计划为自己的家这样这样这样，是吧？你这些所有计划的里面，上帝有没有参与？我有很大的计划的，我呢就现在住在筲箕湾，是吧？一个很小的单位，不过英雄怎能够跪在筲箕湾呢？总有一天会出中环的，是吗？所以呢，我哋就为着出中环预备咗一个好大嘅计划，是吗？我嘅仔女呢应该点样点样，话我事业应该点样点样，啊，讲到好多好多计划。弟兄姊妹，你嘅计划有冇神喺里面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嘅人就枉然劳力。原来我们一生在努力，最后尾都是空虚，那就真的冤枉了。诗人继续说第二节，你们清早起，你们清晨早起，晚上安歇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诗人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出两种的人生，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，两种不同的选择。一种呢就靠自己的努力，劳力，是吗？清晨早起，五点几钟我就醒了，六点几钟就出门口，勤勤恳恳一路这样做，做到晚黑十点半，回到家十一点钟，是吗？日日都是这样，起身翻工，翻工，翻工，起身吃饭，日日是这样，我就累积很多金钱，于是呢我又是筲箕湾准备储钱出中环，是吗？但是圣经怎么说？他说我们这样去努力，目的都是吃喝劳碌所得来的饭嘛。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是枉然。圣经没有说叫你翘埋手不做事，不是。诗篇127篇第二节只是给你一个强烈的对比，就是说 那些只是靠住自己努力，靠住自己的聪明智慧，靠住自己的学位，靠住自己的能力，希望为自己争取幸福的家庭的人，和那些尽了自己的能力将结果交给上帝的人，有两种不同的结果。另外一类人，凡是愿意让神在他生命当中居王权掌首位，愿意和神一起同工的人，他必定得到神的赐福，他的结果就是安然睡觉。弟兄姊妹，人怎样，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，一种是枉然劳苦，一种是安然睡觉。人怎样由一个枉然劳苦的生活过渡去到安然睡觉的生活呢？这里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。这节经文是什么？就是第127篇的下半节。为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什么耶和华所亲爱的啊？耶和华所亲爱的就是说耶和华好锡那个啊，是吧？好锡那些呢，耶和华点都锡他的，好偏心的啊，所以呢不断醒他，醒到他无处可容，是吧？他咪能够安然睡觉咯，因为他日日都食马辣，是吧？听日点样不知道，不过又有马辣来了，是吧？所以呢苏东坡呢就这样讲啊，他说但愿生子如且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，是吧？点解要咁聪明啫，系嘛？人生子都望聪明，系嘛？人皆生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，系嘛？劳碌最后尾系白果，我呢一生唔好滞啦，我都转去第二条路啦，系嘛？希望我仔咧融融碌碌，你知唔知道点解我啲仔叫做融啊？融乜融乜啦？就我希望佢蠢咁解啫嘛，冇懒醒啊嘛，系咪啊？希望呢苏东坡希望他的仔呢啊做乜嘢啊，唔使嘅，无灾无难就到公卿就得啦。点解耶和华所亲爱啊，耶和华所亲爱就是耶和华主动亲爱佢嘛，其实有一个被动就係话嗰个人亦都亲爱耶和华喎，明唔明意思啊？即係话佢同耶和华呢係有联系㗎，唔係 disconnect 㗎，係咪啊？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耶和华所亲爱的，这个被耶和华所亲爱的亦都亲爱耶和华。什么人可以亲爱耶和华？就是那些认识他的人咯。是吗？你拍拖就知道啦，是吗？如果你不识他，你怎样亲爱他啊？是吗？不会的。是吗？认识这个字，希腊文是 genos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，联合见 Nos， 二人成为一体。顶姊妹，我哋点能够去亲爱我哋嘅上帝？我哋点能够信靠我哋嘅上帝？我哋点能够将我哋嘅事交托俾耶和华，并且依靠佢，然后我哋能够安然睡觉？我哋点样能够从前风闻有佢，而家亲眼见到佢，认识？不是从创世纪背到启示录滚瓜烂熟，你问我任何圣经问题，我一按就好像电脑咁答到你。这个不是叫认识，这个只不过是圣经的知识，圣经问答比赛你就得。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认识他？不是。认识是要凭信将主权交给上帝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圈里面又没有牛又没有羊，但是我仍然因为饱足耶和华上帝的慈爱，我仍然有喜乐和平安。为耶和华所亲爱的，或者认识敬畏耶和华、亲爱耶和华和他联合在一起的人，他就能够得着上帝所赐不能夺去的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过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枝子。枝子如果不连在葡萄树上面，不跟他连合， 唔同枝子如果同葡萄树唔见 north 唔认识，呢、这个枝子就等于斩咗出嚟抌咗喺地上边，最后尾能唔能佢结果子啊？唔得，为耶和华所亲爱嘅，为认识耶和华、敬畏耶和华、遵行耶和华话语嘅人，佢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安然睡觉。弟兄姊妹，圣经话俾我听啊，耶稣咧将不能夺去嘅平安赐过俾我哋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理论嚟讲，佢都能够安然睡觉，唔会有 depression 嘅，系咪咁啊？梗唔系啦，康贵人麦基恩都几好生意啊！我有次打电话俾康贵人，我哋系基督徒嚟噶，佢话基督徒好咩咩？我睇亲我全部都基督徒嚟啊，排队。点解啊？因为我哋唔识交托。7月8月是我呢即是遇到几大麻烦的一个月来的。我七月在美国，咁呢我就有啲事呢在中国大陆呢即是有少少问题啦，咁所以呢我就好担心。咁夜晚瞓唔着，返到嚟更加瞓唔着，因为要处理嘛，係咪夜晚唔能够安然睡觉喎。咩时候先可以安然睡觉？当我认罪，当我学习交，唔好拿住托放低，听日如何死就死吧，系嘛？你忧虑都冇用啦，不如搵人打下边炉算数，系嘛？食咗你唔食又死，食又死噶啦，不如食咗佢啦，系嘛？咁你又咁忧虑做咩啊？当我学习交托嘅时候，就能够安然睡觉。这个交托的功夫是每一个人都学的，不是一个知识来的。你几时懂得交托，你就能够安然睡觉。昨天我去探啊 Stephen Lee， 阿李先生，大家有没有知不知道即是在玛丽医院撒停换肝那个的丈夫，是吗？他今早早晨啊 Michelle 都有回来。那我去探他的时候呢，你太太呢好担心，梗係担心啦，成喺嗰个医院里面。佢话佢瞓得唔好，唔能够安然睡觉。我就同佢分享诗篇127篇，为耶和华所亲爱嘅，认识耶和华嘅，敬畏佢嘅，学习交托嘅，就能够安然睡觉。祈完祷冇嘢，都係咁㗎啦。到到4:00，佢打电话俾我。啊唔係4:00。是晚黑，晚黑我讲完道，晚黑10:00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的心释怀了很多。我说 你怎样释怀了？因为我认罪。我说你认什么罪？他说他认他没有交托，没有将这些东西交给上帝，没以上帝为主，他还捉住来到忧虑。圣经好清楚告诉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我们所需要的话给他。我们有很多挂虑捉住，来到上帝面前话给他。上帝说，你上帝摊开手，你交给我吧。我们都想想都不肯放，又拿回走。我们怎能够安然睡觉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作一个神所亲爱的人，我们应当作一个认识他的人，与他联合的人，作一个凡事信靠遵行和信服神的旨意，必蒙神赐给我们的福气，安然睡觉。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过羔羊的自由。上帝要我们的就要宣告他是我生命的主，他永远在我生命里面有最高的话事权。可能他要我去一些地方，可能要我做一些事不是我所愿意的，但是他说他的恩典够你和我用。我们有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让他成为我一家的支柱呢？ 一个幸福的家庭不单单只是为神所建立，亦都是为神所看守的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都枉然警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看守者的，看守着我的家，让所有事情 under control， 我的儿女成才，我的老公听话，我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事业顺利等等等等。你能够看守吗？你能够看守住你的仔女？真是他小的时候还可以被你搓圆禁扁，当他少年风暴期的时候，你成日看守住他，他不一脚伸你的旗了，是不是？行远啲啊，唔该你，系嘛？成日咁黐车住咁黐住我，啊！如果系咁，嗰啲阿妈真系唔识度啊！真系，佢以为可以看到佢啊，看唔到。琴晚咧，我准备讲到嘅时候，讲安然睡觉嘅时候，就让我收到一个唔安然嘅信息。我个女咧，而家咧喺美国洛杉矶嘅东森电视台做实习记者，佢就 send 咗一个嘅。放咗工 ,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，当地时间应该係11点半啦。佢就话俾我听，老豆，我而家呢要自己一个人开车由呢个洛杉矶上三藩市。我睇得个标晚黑11点半喎。上三藩市四五个钟头喎，即係成晚喺个高速公路度踩层个油。其实佢啱啱先学晓咗上高速公路㗎喎。哇，你唔系讲少系嘛。我一收到个信息嗰时候，佢话俾我听，然后下面就 sorry， 写 sorry 喎，即刻咧七窍生烟啊，直情一道金光，直情喺头顶里面冒出嚟。于是即刻打电话俾佢，就叫佢即刻翻翻转头啦。佢唔听我话，嘟，你再打嘟，即系 on the way 啦。是吗？我老婆就即刻 WhatsApp 我，嗱，你唔好打电话俾佢啊，骚扰佢啊！哇，仲兴系嘛？你能够看住佢嘅咩？看唔到，点看得到啊？其实咧，你以为你为你个仔女安排好多嘢，呢样嗰样啊，按照你嘅 everything under the control 啊，咁你就安全啊？你又以为啦？我最怕你知唔知？我最怕系接到我个女嘅电话。第一，怕佢嚟问我攞钱；第二，怕佢同我讲心事。佢老豆，你有冇得唔得闲啊？我同你讲下心事啦，喊紧口。唉，我就最怕。我哋能够做嘅系乜嘢？交俾嗰个看守者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，看守嘅人枉然警醒。弟兄姊妹，一个看守者最重要系警醒。我哋唔能够看守，但系我哋个全能嘅上帝系可以看守噶，因为看守以色列嘅系耶和华，耶和华系不打盹不睡觉噶，系咪啊？佢系警醒帮你看守嘅。诗篇34篇第七节，佢咁讲，佢系耶和华嘅使者，喺敬畏佢嘅人四围安营搭救佢哋。问题就系、是。我哋点样可以请呢个看守者，呢、这个全能嘅上帝嚟到看守我嘅家庭，看守我嘅儿女啊？这个先至系关键。我哋中国人咧过年嘅时候咧，就中意喺门口里面贴咩啊？贴门神咯，喺地下里面贴土地咯。啲门神土地帮你看守住屋企噶嘛，得唔得啊？梗系唔得啦，即系等于你送个基督是我家的主贴喺人哋屋企咁一样啫嘛，系嘛？唔得，人点样先至能够让耶和华上帝嚟看守你个屋企啊？除非你呢个屋企系属于佢，系咪啊？如果你个屋企系属于佢嘅，佢就有责任为佢名嘅缘故引导你走义路啦嘛。佢唔嚟看守都唔得啊。不过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我哋个上帝好 gentleman 噶，唔随便侵入你个私隐。唔随便侵入你个生命里面，唔随便闯入你屋企嘅里面，大摇大摆咁担张凳坐喺度。佢要你请佢入去。仲记唔记得启示录咁讲啊？佢话看啊，我喺你门外敲门。如果有人听见我嘅声音，将门打开，邀请耶稣入去嘅时候，佢就入去同你一齐坐席， 佢唔系坐喺次席，唔系坐喺尾席，佢要坐喺首席，系咪啊？弟兄姊妹，你有冇邀请耶稣进入你个生命里面，成为你个救主，成为你生命嘅主啊？你有冇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一家之主？在你的家里面，他是坐在首席，居王权掌首位。如果你已经邀请耶稣来，你的家根本是耶稣的，他怎么能够不看守？他一定在你家周围设置篱笆，将你摆在高台上面，四围用盾牌围绕着你们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但是诗篇127篇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有两种心态的人。一种就是清晨早起，晚上安歇，劳碌得来的饭，人定胜天，双手万能，靠着自己一定搞定，最后面就是枉然劳苦。一种就是尽了他自己的能力，做了他当做的，当将他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能够得着上帝的保守。一个幸福的家庭不单单只是靠神建造，靠神看守，第三是靠神赐福。诗篇127篇第三节和第五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，战代充满的人便为有福。在这两节的经文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有几个字，产业，产业即是儿女啊，赐福、赏赐、有福。这个讲出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以基督为首、为主、为王的家庭，一定是蒙神赐福。他不单单指是靠神建造，靠神看守，上帝就将天上的福气敞开，将所有福气倾降下来。诗篇127篇，正如我讲，它的结构分两个段落的。第一个段落，第一、第二节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叫做枉然。枉然就是虚空。第一、第二节这个上面的段落有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祸，有祸的人生。这个人一生劳劳碌碌，最后尾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很惨啊？祸。但是第三到第五节有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讲到那些上帝赐福的家庭，他蒙上帝的赐福。是第三到第五节的主题是福，上帝的祝福源源不绝。中国人是祸是福所以，福是祸所致，祸和福兜兜转转，不断好像一个银币咁转来转去转来转去。不过祸和福摆在你的面前，你可以选择的。真的，从圣经旧约到新约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都是讲紧你可以选择的，因为你现在还有生命，你可以选择的。上帝尊重你的选择。记不记得在申命记三十章，摩西就来死的时候，他召集以色列人来，跟以色列人说，喂，我苦口婆心擘大喉咙来到劝诫你们，有两条路走啊。一条是福的路，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遵行他的话语，上帝呢就自父及子直至千代成为你的祝福。行蒙福的道路，如果不是呢，你就去拜巴力啦，你就去拜这个迦南地的神啦，是吗？这样呢，上帝呢就将看守你的篱笆拆去，让啲豺狼啊，让啲野狗啊，你要践踏这个葡萄园，是吗？那你们揀啦。约书亚记23到24章，约书亚带领那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他又是这样讲，是吗？摆在你们面前又有两条路的，一个是有福的，一个是有祸的。有福你就听上帝讲他没有点过你的， 如果你想你唔听佢讲呢，你可以揀条有和㗎。不过若斯话，至于我同佢一家，我揀错啦，我要侍奉耶和华，你哋自己揀。到到大卫，到到耶稣，都系咁样。诗篇127篇，成首诗有两个关键嘅字，贯穿呢首诗嘅信息。呢两个关键嘅希伯来字咧，读音都好似嘅。喺上半段第一、第二节呢、这个上半段，以和做主题嘅关键字就系建造，建造者。啊，我唔系好识嗰啲希伯来文啊。我咧即系而家就冇得揿嗰啲咁读出嚟噶啦，读咗我再读都唔记得噶啦。我哋通常以前学英文咧，就如果你系魔灵咧，你写魔灵咧，你写魔灵，写两个中文字落去，系嘛？咁咧建造者希伯来文点读咧？就叫波灵，系嘛？下半部以福做主题嘅一个关键字就系儿女，儿女希伯来文点读咧？就叫巴灵。总之大家都有个灵，读出嚟咧就好谐音嘅，其实就好似一条针咁贯穿住上半部同埋下半部。喺古代近东嘅年代，儿女系上帝嘅产业，系上帝嘅赏赐，系上帝嘅福气。点解啊？因为喺古代近东，古代嘅地方土地无限，人口稀疏。你有几多人你就立几多地，有几多地你就有几多财产，是吗？所以人多就好做作嘛，是吗？所以中国人这个的管仲的牧民篇咁讲，有人自有土，有土自有财，有财自有用，其实有财就会发嘛，是吗？所以人口众多就是你财富的来源，是吗？咁如果我用现代眼光梗唔掂啦，生一个400万，两个就800万，系嘛？四个4416，1600万，弹跳都断啦。古代近都唔系嘅，人马沓沓系好事嚟嘅，系嘛？点解好事啊？因为诗人咁样讲，佢话箭袋充满嘅人，箭袋充满啊，嗰啲箭啊，箭袋充满，即系你箭好多啦，即系你嘅仔女好多啦，咁啊点啊？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嘅时候，必不至于受。你知唔知近东嘅时候城门口做乜嘢噶？城门口系做买卖嘅咯，做生意嘅咯。城门口系爱嚟讲数晒马嘅地方咯，系法庭嚟噶嘛，系嘛？喺当时候近东年代法治不明，系嘛？你要同人讲数，你会点啊？你搭马咪要赢咯，系嘛？记唔记得咧？我曾经喺呢度讲过咧，箴言嗰个财德嘅妇人啊。才德的妇人入得厨房，出得厅堂，做生意凸凸店，帮她老公赚了很多钱，她老公没事做，日日去哪里啊？记不记得？日日在城门口吹水嘛，不记得啊？老公不敢说的，是吧？城门口就是那个地方，买卖的地方，在那里讲数的地方。好了，圣经说他们在城门口跟仇敌讲话的时候，箭袋充满，大家你得罪我，我得罪你，好啊！大家出嚟讲数啦，你带几多个仔都出嚟啊？我有两个，我自己仔都20个啊，孙有50个，咁边个赢啊？梗系唔会羞愧啦，系咪啊？其实神喺呢度特意选择话俾我哋听，神作为一个建造者。神建造的家庭，上帝一定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将福气倾降落嚟，并且恩上加恩。弟兄姊妹，由呢篇诗篇127篇呢个主题，我哋可以睇出呢篇诗篇含有一个完整嘅信息，将呢个第一段同第二段和同埋福呢个主题合埋一齐嘅时候，其实系带出一个信息，就系由和转福。嘅信息，由祸转福有一个衔接点嘅，呢个衔接点系乜嘢？为耶和华所亲爱嘅弟兄姊妹，耶和华上帝有冇亲爱我哋？有，上帝已经好爱我哋，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。是吧？我们守圣餐就告诉他，没有东西能够使上帝的爱，那个无尽的爱和你和我隔绝。不过你是不是亲爱耶和华，就是那个回应。你是不是认识他，敬畏他，尊他为大，让他的律例典章法度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指引那个的准则，在你的家庭的里面成为那个行事为人的准则。诗篇127篇讲到柔和转福那个核心，就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，基督要成为我家庭的主。这个亦都是圣经整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信息。人怎样柔和转福，上帝一开始就尊重人，将两条路摆在人的面前，一条是蒙福的，一条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路。今日你怎样回应？你父母敬虔，你父母的回应不等于儿女的回应。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去做回应，每一个家庭都要在上帝面前去回应。回应上帝，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主，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很困难。因为上帝可能要磨练我们，要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，上帝可能将我们的面子挪开，上帝可能将我们磨碎，好像葡萄那样压烂。但是当我们压烂的时候，橄榄压烂成渣，葡萄炸了成酒的时候，葡萄整烂，橄榄整烂，就成为油和酒，就成为自己家庭和别人的祝福。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必定以耶稣基督为核心，一定是要靠神建造，靠神看守，和靠神来到赐福。让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要思想上帝今天早晨和我们所讲的信息。
我们一同唱回应诗歌，为靠神保守。
真身亲自建造，承受安置房屋根基，其他工程绝不顽固，风雨来临房屋倒塌，若非真身保护圣门，安守的人都
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，又愿我们的灵与魂和身体得蒙保守，在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祂面前完全无可指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